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7号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以周。星期二8月24号，美国总统拜登收到情报部门的机密版新冠溯源的评估报告。美国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这份机密报告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无法确定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新冠病毒究竟是自然界生成还是实验室泄露。白宫表示，解密版的报告总结将在几天之后公之于众。拜登5月26号下达的90天命令催生了这份评估报告，他要求情报部门在期限之内找出更多的新冠来源的真相。有美国生物学家指出，在新冠溯源上，美国不要期待现在就结案，也不能退缩，而是要加大调查的力度。有美国重量级议员也呼吁加大调查力度制裁中国。那么新冠溯源将何去何从？美国对中国的新冠溯源是否开弓没有回头箭？国际社会是否继续调查中国直到获得谜底？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两位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刚才也提到美国两位重量级的参议员，一位是李斯，一位呢是这个卢比奥，他们呢对拜登的这个就是获得这个报告呢做出了回应，他希望呢就是现在没有做出这个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结论的时候呢，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去追查，这个时候不要放松，而且呢还可以对中国，他们还请求对中国施以这个制裁。我想请问两位对这个的反应，就是说是不是说拜登政府呢其实现在受到这个就这两位议员给政府的这个压力呢其实也是非常之大。杨博士。
是，这个病毒的溯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美国政府也非常的重视，那当然这个民众也非常重视，因为它毕竟涉及到未来人类的安全。那这个拜登九十天的命令，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报告已经放在他的桌上。据这个可靠人士讲，所以没有找到谜底，这个我们也不惊讶，因为中国从一开始就拒绝分享最基本的这个信息数据，那这使得这个你调查基本上是拿到真正的谜底，就造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个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会惹起更多人的愤怒。那今天我们看到两位重量级的国会参议员啊，像 Rich 还有这个 Rubio 都这个继续他们以前的这个发音，就是说要对如果中国政府继续阻止这个溯源调查的话，将对中国政府啊实行制裁。当然这个制裁的内容就非常重要，我仔细的查了一下他们的所说的制裁的内容，在他一些延续6月21号 Rubio 所提出来的那个法案，实际上就是要对涉及到这个可能造成武汉实验室这个病毒泄露以及在掩盖这个事实真相的一些官员进行金融制裁，也就冻结他在美国的财产。另外一个呢就是停止美国和中国这个方面做任何病毒方面的研究，就这两个制裁。但这两个制裁的力度到底会不会起到一些威慑作用，这个我们还不太清楚。我觉得现在我感觉就是这个所谓的追责啊，还有制裁本身在国际社会来讲是一个共识，但是呢缺少力度，在什么地方能找这个力量去这个迫使中国政府能够接受啊对溯源的这个调查的配合，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好，谢谢您。那么于博士，我想问您，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是不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做出这些反应之后呢，使得美国政府，就是拜登政府呢，就是说他们更加在调查中国的这个溯源问题上呢，更加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呢？您的看法？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美国国家宪法的一个联邦宪法的规定，是总统跟这个国会的是分享。他们分享对外交就是外交权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些重量级议员，包括那个李希跟那个 Rubio 这两个人呢，他是属于共和党的，叫做资深这个议员。那么 你现在他还是一个就是 ranking member， 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副主席这个位置。那么他们的这个压力对行政当局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的。而且呢，我觉得拜登当初命令90天去调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受到压力的一个表现。因为对拜登来讲，他上台以后，他就任以后呢，他面临的很重大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跟中国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这样的一个阶段。但这个新的关系呢，大家都没有办法去界定，原因就是两个国家的政治环境都比较的复杂。当然中国的复杂跟美国的复杂性质是不一样，美国的复杂它是多叫做我们三权分立，多个这个政府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权力制衡。而中国呢，是刚刚杨先生杨博士也提到，中国实际上在新冠病毒对中国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政策的，或者是中国国际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双方的这个复杂性都是导致这个现在呢，这个我们讲出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美国由国家的情报部门出面去来做一个关于新冠溯源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刚刚我很同意杨博士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它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因为一个情报部门它是在远在海外，对于另一个国家发生那个事情，它是很难得出一个所谓的结论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所以呢也不意外。但是很显然，就是两个议员的这个压力导致可能将来拜登政府在面临军官溯源这个问题上面还会要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
好，谢谢你杨博士。我想问你，就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情报总监呢，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说过，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确凿的更多的这个证据啊，这个理想还蛮丰满，但是呢也许我们找不到，那么就是现实呢是比较骨感的，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等于说现在就是美国情报部门也知道自己陷入了一个僵局，就是他掌握的证据实在是有限，就是说是不是这么一种状况？
是这种状况，这种困难的局面是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所造成的。据这个美联社去年的报道揭示，中国政府从一月份开始就进行了病毒源头的调查，自己进行调查，而且是严密控制，动用了国家的很多的资源，严密控制调查的。那我认为这个调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保密过程，就是说封闭过程，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他就不允许别人插手了。就是说从这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到中国去，那时候已经不可能拿到最原始的数据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科学的情报的这个机构去做这种溯源调查都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一个任务。那当这个拜登的九十天的这个命令下来以后，我和一些朋友进行聊，我说只有两种可能可以这个把这个谜底解开。第一个就是中国方面有叛逃者 defector， 就是说当时知道内情的，比如说医生啊，当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这个叛逃了，他愿意公布真相，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2019年8、9月份的时候，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最原始的数据消失下架啊，现在你根本没办法访问。很多的专家认为那个数据是包含了秘密，就是说那里面的数据可以和外边的病毒进行这个样本比对，但虽然数据量非常大，那你最后你总能完成比对啊。这个和当时的美国有个合作者叫 Daszak，据有些这个报纸揭露，就是说 Daszak 可能手中掌握了这个数据。如果是 Daszak 掌握了这个数据，又和美国的情报部门合作的话，那就情报部门就有可能揭了谜底。但现在目前来看，他没有揭了谜底，不知道是不是 Daszak。 有几个可能， Daszak 可能没有，或者 Daszak 有没有合作，或者合作了时间不足于在90天内把这个比对完。所以呢，只有这几种可能。所以我觉着这就话说回来以后，还是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些原始的数据的话，只是靠逻辑，靠这个线索，因为所有的这个逻辑和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但它毕竟还不是最终的确凿的证据，这就成为溯源的一个最大困难。那也有的专家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你根本连一个最原始的数据都不可能拿到了，所以这是一个人类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等于说就是根本你没有这个直接的证据，只有一些间接的这样一个方向指引你朝这个目的去想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于博士，就说呢昨天呢纽约时报就星期四啊，他说呢现在呢这国际社会呢就需要中国的这个血液的样本，对这个中国血液样本还有野生动物的这个养殖场呢要做几项研究。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关键性的回溯的这个生物学的窗口呢正在缩小，那么就是现在啊，它很快过期之后，你的这个抗体呢它就不存在，你没有法追溯。那么从目前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公开的这信息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说基本上中国政府已经是成功的这个堵死了这么一条道路呢？于博士。
对，现在从中国政府跟国际社会合作的这个态度来看，那个基本上是不大可能全面的合作。既然不是全面的合作，像那个样本这些东西本身也是他需要，就是说呢，不给国际社会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做法。其实你看那个 WTO 呢派专家去中国，实际上前后是两次，一次呢是去年的时候，去年那个这个年中的时候派的 WTO 的专家去中国的时候，你可以看他们在中国走了很多地方，但是呢关键的地方武汉就花了一两天的时间。那么这个是有点像旅游性质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调查。今年呢这个是明确冠，就是说是大 WTO 明确讲这是溯源调查。溯源调查是一个非常高度集中的一个调查，那当然就是要放在这个武汉以及它这个爆发地的那些所有的原始资料。可是我们看它这三个多礼拜在中国，有两个礼拜是在这些成员都在于就是说呢那个自我隔离状态，实际上呢这个不用去中国也可以做的两个礼拜的事情。但是最后一个礼拜隔离完了以后，也就是走马观花看了一些几个地方，包括那个华南海鲜市场，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海鲜另外一个市场，那么都是一种走马观花，这个很难去给它界定成为是个比较严谨的一个科学研究。但是这个问题呢本身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政府如果说不完全持开放的态度，他把这个新冠溯源作为一个针对中国的一个阴谋的话，那么我们叫科学界也好，情报界也好，是不可能有结论的。因为所有的原始的数据都掌握在中国政府自己的这个控制的这个范围里面。那并且呢中国有一个自己的规则，长期以来是这样的。像这样一些的信息它是作为国家秘密来保持的。而且呢你要去真的去调查还会触及到中国的法律。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觉得是比较悲观。恐怕我们在时间再长一点，我们再真的是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起源的真相。
谢谢你。那杨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说 CNN 呢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有过一篇报道，那么他说呢其实呢美国已经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里面获得了大量的这个基因的数据，那么我想问问这个是怎么一回事。那其实呢美国方面也讲说这个数据呢因为它非常的大，你要把它翻译出来需要耗费大量的这个人力和时间，那么在这个90天的这个报告里这一部分的这个数据呢有没有，是不是还没有获得体现？那如果说没有获得体现的话呢，那未来那么这些所说的这个数据呢会不会引发这个就是比较大的这个突破呢？杨博士。
好，这个数据呢就是刚才我讲的是两个希望之一。那我也刚才你提到的 CNN 的这个报告，所以在上次的美国之音节目中我也提到，所以这九十天的调查报告是涉及到这个原始的数据，这个数据和武汉病毒研究所2019年九月份这个下架的那个数据是不是一个，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的话，它是怎么拿到的，是不是通过 DASAC？这个呢就是刚才又回到刚才我们谈的问题了。那现在我还没有看这个报告的解密版，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报告是不是用到了这个数据库的内容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果用到了为什么没有比对成功，或者说比对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如果比对的结论能够出来也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所以我认为呢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时间可能不够比对的，这个当然我不是这方面专家，我不知道要用多少时间。如果 CNN 当时的报道是正确的话，我认为那个所谓的原始数据很可能就是那一个，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下架那个，而且通过的途径很可能就 DASAC。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在数次的这个记者 追问这个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合作的事情上，达塞克从来不说话，从来不回应。而另外一个啊，北卡的那个教授每次都做回应，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种给人一种这个很多的联想。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看了这个报告的解密版，大概会有一个啊概念，到底那个数据库是哪个数据库，美国政府是怎么得到的。啊，如果这个数据库不是武汉的数据库，我仍然认为可能这个解密的可能性仍然很小，因为我认为那个数据库是最关键的。
好，谢谢你的于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BBC 呢引述了这个一个斯坦福大学的细菌学教授David Relman， 那么他是说，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讲，他说呢，美国现在不能停止，而且是要加大力度，你别想着现在就能结案，要继续的调查，要加大力度。那我想问您，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您也说到这个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来看，你要揭开这个谜底呢几乎是前途渺茫。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我们再深入的挖掘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个情报界也好，科学界也好，还有哪一些工具和途径可以使用的呢，于博士？
对，我想可以使用的这些工具可能还会有，但是呢不多，而且呢可能离我们揭示真相呢距离也比较遥远。我倒是觉得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WHO 都应该要考虑，要对中国政府呢除了施压以外，应该要进行强力沟通。我说的这个沟通呢还是必要，虽然成功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中国现在把新冠溯源这个问题政治化了。他虽然在指责美国在政治化，但事实上他自己一直是很政治化操作这件事情。他操作政治化操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这个事情给中国带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负面作用。我觉得以前我也多次讲过，一个病毒发生在一个国家，不必然使这个国家有一个原罪感，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个公共卫生问题，是个科学问题，也没有人能够提前预防的。所以如果中国能够放下这个包袱，跟全世界一起合作，那么这样的话呢，扩大我们这个就是说可能进行合作的这样一个空间，也许我们能找出新冠病毒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源头来源。那么并且呢，这也很可能就是中国政府讲的不一定是那个实验室流出来的。我倒是对这个问题呢持开放态度，因为你如果说实验室里面肯定是他出来的，那他一定是不可能让你去做的。但是如果说他也没有结论，他但是只是怕大家得出这个结论，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国际卫生组织大家强调全世界合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用科学来防止这个公共卫生事件，来替为人类的这个健康进行提供保护。如果这个政府不合作的话，那么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有一定的压力，包括 WHO 在内。那么中国在 WHO 的规则下面，在国际法的这个规则下面，是负有成员国义务的，要提供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各国卫生合作提供这样一种方便的，而目前它没有提供，这是中国呢非常需要反省的地方。我是觉得呢，除了我们有压力以外，我们还应该有强力的沟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也需要做的一件事。
嗯，就既然跟国际接轨了，走在这个国际的轨道之上，你当然要遵守它这个规则，要遵守他这个红灯绿灯啊。好，那么杨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说其实呢，新华社呢在星期三的时候报道说，中国驻日内瓦代表陈旭呢已经给国际卫生组织就发了一封公开信，就是要求呢对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和这个北卡大学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研究呢做调查，那么其实就是针对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病源的调查。那么其实呢，这种在中国的这个36计里，就浑水摸鱼这一计，那么面对这样一个计策的话呢，这个国际社会能够以怎样的有效的方式来应对？那么还有呢，就是是不是应该厘清美国的德特里克堡或者其他的机构跟中国的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他们之间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好，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去年开始，德特里克堡还有北卡就成为中国这个信息站的一部分，或者说甩锅这个一个目标。那最近一两个月，把这种一开始根本没有人注意，也不会人当真，因为的确是太没有根据了。然后，但是这一个月来呢，中国政府更加认真的炒作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我认为是这样，我有这个两个假说，第一个， 除了中国政府以外的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和情报机构对这个溯源的谜底不知道啊。所以刚才于平博士也讲了，就是说各种的假说都不能排斥，这个实验室泄露说还有这个什么自然说都不能排斥，应该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这是对的。说没有一个机构知道结论。第二个假说是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结论。我的这个猜测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刚才我已经讲到了，美联社的报道，这个揭露了中国有几百个文件，有些是习近平亲自下的命令，对病毒的源头进行调查。最想知道病毒源头的不是你我，可能是习近平。以习近平的政治权力，加上中国调动资源的能力，再加上中国的这个生物研究的水平，一年半了，我相信他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原因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不让你碰？当别人还没这个政治化，是或多或少任何国家都有对这个病毒溯源有政治化的那个程度，但是程度最高的当然是中国，这无疑。但在其他国家还没有开始想到这个政治化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政府高度警戒然后开始政治化啊？为什么？那么另外，在过去遇到和国际社会有剧烈冲突和争论的议题，中国政府当然他会做各种的耍赖的表现，但是这次耍赖为什么这么离谱？就离谱的让人受不了。所谓的战狼外交，就是源于他这个耍赖，就是源于这个溯源的耍赖。大家回忆的话，从去年二月底开始，三月慢慢的三四月份就形成了战狼外交的这个词汇，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发扬光大。即使是习近平说啊，我们要把这个建立一个可爱可信的什么中国形象，仍然不起作用。所以我认为这些表现都非常反常，只要反常必有怪。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知道源头，而正因为这个源头是他们不想让国际社会知道的，所以进行各种的这个掩盖，这个阻挠。而且现在呢，我认为他是这个先发制人，我把各种这个水搅浑他，来阻止或者延缓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追责。
好，谢谢您。那么于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看到，就回头刚才杨博士也回头看了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啊。就是随着这个新冠病毒爆发之后呢，中国在一开始由于它抗疫的表面的成功呢，实际上也获得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个赞赏啊，甚至是对他表示感谢，他对西方国家，有些国家他送一些口罩什么援助物资。但是随着现在这个对溯源的这个步步的发展到今天之后呢，这个现在的中国的这个人设呢，是不是坍塌的这个非常之厉害？那么整个这个局势呢，其实对中国政府是越来越不利呢？于博士。
对，我总想第一个，这个中国做出这样一个举动，向联合国这个世卫组织呢递交正式的申请，要求调查美国，这是一个非常荒腔走板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做法呢，我看到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信息比我更全面，我没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正式支持中国的这个诉求。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可能他这个做法，这个举措，并且他还递交了2500万人的这个签名，所谓作为一个依据。我个人一直认为，像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一个外宣的做法，它是个大外宣，然后外宣就是说呢，转回到国内，实际上是安抚中国这些爱国主义比较高涨的一些民众的情绪的。所以呢，他未必认真去想国际社会会按照他的想法也去调查美国德克里克堡或者说北卡的这个研究项目，因为这个问题不符合流行病调查溯源的一个基本原理。你必须是在源头去调查，你怎么跑到别的地方去调查？我们说如果你开放性调查的话，世界上每一个凡是研究这个病毒的地方都有可能，那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小，都有可能。那我们到底科学的精神在哪儿？所以呢，我不觉得他现在这样一个做法呢是跟全世界就范围里面的实际上争取听众，因为这个方法我觉得从我们这个逻辑上讲是它是行不通的。那么但是呢，他这样做，那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想提高他国内这些爱国热情的这些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讲，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这个背后动机，但是呢，他的做法是荒腔走板的，这是也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做法，非常这个一个坏的一个招数吧，我觉得。
等于说中国政府他现在不管做什么，更多的是为了国内的这个。
对，我觉得他现在还是一个国内的安抚国内的观众，因为他们做的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呢，为什么提前做，就是怕美国出现一个所谓的结论性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说呢，哎，是指向一个中国的这个病毒实验室的这个泄露，所以呢，他提前消毒，我认为呢，这个消毒的功能没有起到，反而呢，让自己在国际社会呢，是陷了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一个丑这是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
好，那杨博士，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的谭德赛，他已经这个立场发生改变，那么他说要对武汉方面进行第二次的这个实地的勘察，但是遭到中国的这个拒绝。那么他现在也说呢，就是不排除新冠源头的任何的这个可能性。这是不是说谭德赛他本身还掌握了更多的这个信息呢？因为他跟中国的关系，我们之前已经广泛的讨论过了，就是存在很大的这个疑问啊。那么杨博士。
我觉得谭德赛肯定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但这个信息是和病毒源头没关系的，他也没有病毒源头的任何比其他组织和科学家更多的信息。他掌握的信息是什么呢？大家来想想，他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态度发生变化的？在那之前一直是维护中国形象啊，和中国政府进行配合，非常有名的，很多激起众怒吧。为什么他忽然变了？变在哪一天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一月份调查以后，拖到三月份公布结果的那一天，公布结果的当天，谭德赛说不行，这个调查不充分，啊，不充分，所以实验室泄露这个假说不能排斥，要进行第二次调查。所以大家就说，哎，谭德赛怎么变了？我认为这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更多的信息，他了解到这个调查组像于平博士刚才讲的，在中国是怎么调查的。那么作为他专业人，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但他更是一个专业机构的一个头，他太不符合的专业标准了，所以他不能接受。我认为他这是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最近美国出了一本书，就是一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还有国防部的一个高官写的一本书叫余震，里边也揭露了中国政府怎么数次的向调查组还有以前的专家施压，让他们按照中国政府的想法去说。这个信息我相信谭德赛早就掌控了，作为一个专业机构的头不能接受这样的标准。
好，谢谢你。接下来于博士，我想问你，就实际上呢，就是在早些时候的本月早些时候的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 Michael McCaul 呢，他起草了一份报告，那么就是谈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病毒起源问题。那么在里面他列出了至少是有六个理由，他说我们有这个间接的证据呢，就都指向了这个病毒呢可能是武汉实验室泄露出来，当然他说这是不小心的泄露啊。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病毒的源头呢，从武汉实验室泄露这个结果呢，是不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于平，
对对，是这样的。我刚刚讲就是说呢，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他要想对他在抗疫当中的行为进行正当化，他不能容忍别人就是说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政府不小心，中国的研究机构不小心泄露出来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基于错误的认识，中国领导人基于错误的认识，认为这样的话会让中国在国际上很被动，可能还面临一个赔偿的这样一个责任。那我现在就在想，现在中国政府需要他的这个，包括他的智囊也好，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失去的国际信誉远远大于他可能这个被调查认为是病毒泄露所带来的危害。如果他认清到这个问题，他开放性的让全世界的这个就是说的最权威的组织来进行调查，然后即使查出来，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我觉得美国实验室泄露也有过很多例子，而且呢，在这个中国自己这个在新冠病毒以前，中国也出现过泄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很可怕，可怕的是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没有信誉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更可怕，我觉得。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和于平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的精彩论断。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